佛法如大海，雨季安居之后，许多僧人都与佛陀道别，前往各地去弘法。佛陀的一个最受尊重和能干的比丘补那尊者告诉佛陀，他有意回到家乡说教正法，他来自东海一个叫疏卢那的海岛。佛陀说，我听闻你的家乡仍有大部分地区非常落后，而且当地的居民又很蛮横暴力，我真不知道你是否应该到那儿弘法。补那尊者答道，世尊，正因为那里的人仍是野蛮落后，我才有需要到那儿说教，我可以教导他们慈悲与不需暴力之道，我相信我是会成功的。不那，如果他们对你喝骂诅咒，你又怎么办？尊敬的佛陀，那不算得什么，他们还没有向我掷石头和垃圾。但如果他们真的向你投掷石头垃圾呢？尊敬的佛陀，那仍不算是什么，他们还没有用棍棒打我。那他们真的用棍棒打你又如何？不那尊者大笑，我仍会觉得他们很温和，他们仍未有杀我呀。不那，如果他们真的要杀你又怎样？我认为会这样发生的机会很低。世尊，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会视此为有意义的牺牲，因为我的死将会是背着慈悲与和平讯息的身教。每个人都要死，为大道而死，我绝不言悔。佛陀赞叹道，不那，你真了不起，你有足够的条件和勇气到疏卢那弘法。其实我问你这些问题，都只是让在旁的比丘从中学习，我对你的才干和你一向不恃暴力的精神全无疑问。补那尊者从前是个商人，他与他的姐夫一起以疏卢那的货品跟舍卫城的商人贸易，他们当时是以船和牛拖车来旅运的。一天，正当他等着一批船运的货物到舍卫城的时候，卜那看见一对比丘在乞食，他当即被比丘的祥和仪容所摄，便决定前往奇缘精舍听佛陀说法。法会之后，卜那已再不想做商人，而想做比丘了。他把所有的货品和金钱都给予他的姐夫，随即加入了僧团，受戒为比丘。他在修行上的进展很好，很快便成了一位能干的导师，在焦萨罗和摩揭陀一带弘法已久。比丘们对他这次回乡宣道都有十足的信心。第二年春天，佛陀东回，他在毗舍离和占波停下来，沿着河岸而行，一直抵达海边的地带说法。一天，他正站在海边时，阿难陀对他说道，世尊，听到潮水的声音和望着起伏的海浪，我细观自己的呼吸，已投入当下这一刻，我顿时感到身心 圆满自在。海洋，真使我有焕然一新的感觉。佛陀点头。另一天，比丘们停下来与一个渔夫谈话。阿难陀尊者问他对海洋的感觉，那渔夫魁梧俊朗，肤色被阳光晒得古铜一般。他告诉阿难陀说，海洋的很多方面我都十分喜爱。第一，是海岸那威胁的沙滩，使我们能轻易将船艇和渔网拖进水里。第二，就是海洋永远都留在同一位置，使我们不用担心找不到它。第三，海洋永不会吞没死尸，它一定把尸体冲回岸上。第四，所有的河流，恒河、耶牟纳河、阿依罗巴提河、萨罗河、牟纳河，全都流入大海里，把自己的名字、身份都置诸脑后，而海洋也全把他们接纳下来。第五，虽然河流不停地侵入海里，但海洋的水位却保持不变。第六，海水永远都是咸的。第七，海洋里有美丽的珊瑚、玳瑁和宝石。第八，海洋是无数生物的收容所，滋长着大如数百尺的动物，以及细如针眼儿或尘埃的微生物。尊者，我相信你现在可知我如何喜爱海洋了。阿难陀羡慕地望着那渔夫，虽然他只是个淳朴的渔夫，但他竟然说话像个诗人。阿难陀转过来对佛陀说，这人对海洋的赞美却是一流的口才，他爱海洋就如我爱觉悟之道一样。我们现在可以多闻一点法教吗？微笑着，佛陀指向一堆大石说，让我们在那儿坐下，然后我给你们讲说觉悟之道的特色吧。比丘们和渔夫一起随着佛陀，大家都坐下之后，佛陀便说，我们这里的兄弟给我们形容过海洋八样奇妙的特征，现在让我来宣说正道的八样同样奇妙的特征吧。第一，正法就像海洋岸边的沙滩，让渔夫易于拖拉船艇。法理中，每个人都可以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地跟着层次进展。正法的宽广可以容纳不同根性的人，不论你是老或幼，受过教育或只字不懂，每人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法门去适应各自的需要。第二，正如海洋永远住于一处，法理也永不变迁。戒律已很明确地传授了，正法就住于所有手持戒律的行者，正法是不会失传或被取替的。第三，就像海洋不会留着尸体不放，正法也不会容忍无明、怠惰和毁戒。不是真正修行的人，都会被淘汰出来的。第四，正如海洋平等接纳所有川流，正法也平等接纳所有阶级的人。又像河流放下他们的身份、名字，加入僧团的人都放下他们的阶级、家族和地位， 已能当上比丘。第五，正如海水的水位不变，无论正法有多或少的追随者，它也依然一样没有增减。正法并不是数目可以衡量的。第六，正如海水永远是咸的，虽然正法的教化门径和修行方式包罗万象，但它的法位始终如一，那就是解脱之位。假如所教的不能导致解脱，那便不是正法。第七，正如海洋藏有珊瑚、玳瑁和珍宝，正法含藏着无上尊贵奇珍的教理，如四圣谛、四正勤、五蕴、五力、七正觉音和八正道等。第八，正如海洋给众多大小的生物一个滋长的处所，正法也接受众生的皈依，不论他们是没有教育的小童或是伟大的菩萨。在正法的无数弟子中，就有很多已证得入流、一返、不还或阿罗汉果位的。像海洋一般，正法是灵感的来源，无量的宝库。阿难陀尊者合上双掌，望着佛陀说：世尊，你是一位精神的大导师，同时也是一个诗人。